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月17号，星期五，农历腊月十八。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习近平致电祝贺米拉诺维奇当选连任克罗地亚总统；
2024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 5.0%， 首次突破130万亿元大关；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任务顺利完成。
李强在国务院第三次廉政工作会议上强调，坚决贯彻党中央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部署，深入推进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丁薛祥主持，李希出席。
丁薛祥将出席世界经济论坛2025年年会，并访问瑞士、荷兰。
习近平主席特别代表韩正将出席美国总统就职典礼。
我国中央企业2024年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中央企业资产规模突破90万亿。
疾控部门监测显示，近期我国北方省份流感病毒检测阳性率下降，整体流感流行强度低于上个冬季流行季。
以色列确认和哈马斯谈判团队已签署加沙地带停火和被扣押人员交换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佐兰·米拉诺维奇，祝贺他当选连任克罗地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克传统友谊深厚，两国是相互尊重和彼此信任的好朋友、好伙伴。近年来，双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本着开放互利共赢精神，推进各领域合作，双边关系活力不断显现。我高度重视中克关系发展，愿同总统先生一道努力，推动两国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前行，开启中克全面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经济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潜能大，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变。国家统计局在国新办今天召开的发布会上公布，2024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134万9084亿元，比上年增长 5.0%， 经济总量首次突破130万亿元大关，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任务顺利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在岁末年初之际，位于安徽芜湖的某工业机器人龙头企业工厂内，工业机器人生产线繁忙而有序。公司董事长尤伟介绍，过去一年，他们每个月基本要完成近2000台工业机器人的生产，总体同比增长在 20% 到 30% 之间。这一数据彰显了我国工业机器人产业的强劲发展势头。
2025年随着下游的一些行业的复苏，对工业机器人的这个需求会持续得到增长。
2024年全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5.8%， 其中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产量分别增长 38.7%、22.2%、14.2%。另外，全年服务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5%。工业服务业明显回升，也推动我国经济总量再上新台阶。国家统计局局长康毅说，
总的来看呢，2024年我们国家的经济克服了复杂的内外环境带来的各种困难和挑战，顺利地实现了主要的预期目标任务，推动了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高质量发展成蛇实柱，成绩啊实属不易，为高质量完成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24年我国经济总量首次超过130万亿元。康毅表示，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绩。
党的十八大以来啊，我国的经济总量基本上呢每一到两年就突破一个10万亿的关口。十多年间实现了从50多万亿到130多万亿的历史性的跃升，综合国力啊在显著的增强。2024年我国经济增量也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一年的经济体量。这些年以来啊，我们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贡献率基本上在 30% 左右，是全球经济增长的 最大动力源。
全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1,314元，比上年名义增长 5.3%， 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5.1%。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年均值 5.1%， 比上年下降 0.1 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经济规模是在扩大，服务业的就业容量大的特点呢继续发挥，一些新业态、新模式、新产业的发展，就业的带动力呢也在增强，为就业的稳定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同时呢，就业优先的政策呢也在持续发力，这些因素呢共同支撑了2024年的就业呢保持总体的稳定。
内需增长不断扩大，全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514,374亿元，比上年增长 3.2%。消费作为经济增长的压舱石，2024年也表现优异。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8.8万亿元，比上年增长 3.5%， 规模稳居全球市场前列。康毅表示，
居民啊，消费个性化、多样化、品质化的态势比较明显，消费形态由商品消费为主向商品和服务消费并重来转变。2024年全国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比上年提高了 0.9 个百分点，文旅消费热度不减，信息消费方兴未艾，交通出行类、通信信息服务类零售额都保持着两位数的增长。
2024年年末全国人口14.828亿人，比上年末减少139万人，全年出生人口954万人，人口出生率为6.77%。展望未来，2025年是我国“十四五”规划的收官之年，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可能会加深。康毅强调，
我们国家经济啊，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潜能大，长期向好的自身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变，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大势也没有变，有利的条件强于不利的因素，发展的时和势依然占优。我们是对中国2025年的经济发展充满着信心。
本台消息，国务院今天召开第三次廉政工作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部署，坚定不移把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向纵深推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主持会议，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张国清、刘国中，国务委员王晓红、吴正龙、慎宜勤出席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应邀出席会议。李强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20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精神上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刻认识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仍然严峻复杂，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执着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要坚持严防严惩相结合，着力推进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同查同治，多措并举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一言到底纠治四风，严肃财经纪律，管好用好公共资金，防范和严惩重点领域腐败，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各级政府党组和各部门党组党委要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以深化改革促廉洁，把廉政和勤政统一起来，创造性地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攻坚克难中打开改革发展的新天地。国家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总局、福建省政府、四川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
本台消息，应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董事会主席施瓦布和瑞士、荷兰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1月19号到24号赴瑞士达沃斯出席世界经济论坛2025年年会，并访问瑞士、荷兰。
本台消息， 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宣布，应美方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特别代表、国家副主席韩正将赴美国首都华盛顿出席于1月20号举行的特朗普总统就职典礼。中方始终按照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看待和发展中美关系。我们愿同美新政府加强对话沟通，妥善管控分歧，拓展互利合作，共同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走出一条新时期中美正确相处之道。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成效系列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相关负责人表示，2024年我国中央企业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中央企业资产规模突破了90万亿，同比增长 5.9%， 实现增加值 10.6 万亿元，完成利润总额 2.6 万亿元，上交税费 2.6 万亿元，均实现了高质量的稳定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袁野介绍，在过去一年，中央企业聚焦高质量发展，全年的研发经费投入 1.1 万亿元，连续三年超过万亿元，通过持续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作用，取得了一系列重大创新成果。
像嫦娥6号首次月背的采样，梦想号探秘大洋，深中通道踏浪海天。在国家科技奖的评选中啊，我们有58家中央企业荣获了108个奖项。
同时，中央企业在新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迈出坚实步伐，带头落实了大规模设备更新的行动，完成了固定资产投资 5.3 万亿元，同比增长 3.9%， 其中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 2.7 万亿元，同比增长 21.8%。
我们深入实施央企产业换新、未来产业启航和 AI 加专项行动，在集成电路、量子通讯、高端装备制造、工业软件、新材料等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新的突破。人工智能和数字化赋能千行百业，传统的产业焕发出了新的生机。
2025年是“十四五”规划的收官之年，也是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重要一年。国务院国资委规划发展局局长戴熙表示，下一步将深入实施中央企业提质增效专项行动。
我们将更加注重因地制宜的推动央企占新提质升级，塑造高质量的发展新优势，大力培育发展占新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引领新赛道、新产业融合集群发展。
2024年，我国税务部门积极落实税收优惠政策，现行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的主要政策，全年减税降费及退税超 2.5 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024年税务部门全年组织税费收入占国家财政预算四本账的比重超过 80%， 大力推广资源回收企业向出售废旧物品的自然人反向开票措施，全年累计实现反向开票185万份，有力支持两新政策落地。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介绍，
税费服务数字化步伐明显加快，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实现 96% 的办税缴费事项网上办，线下办税人数同比下降 26%， 纳税人平均办税时间缩短 20%。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胡静林表示，2025年税务部门将加力落实好结构性减税降费政策，让应享的快享尽享，对骗享的严防严查。
聚焦科技创新、绿色转型、先进制造业发展等重点领域，进一步做好政策梳理和宣传解读，持续深化政策找人，促进政策直达快享，紧盯减免规模大、增长快、违规骗享风险高的政策，进一步健全常态化风险扫描预警机制，确保红利精准落袋。
2025年税务部门还将推进税费制度改革，抓紧出台增值税法实施条例，围绕提振消费、扩大内需、发展新质生产力等，推动完善税制和规范优惠政策。
中国贸促会今天发布，2024年我国有超过5万家企业赴国外参展， 组织企业数量展出面积分别同比增长 26.3% 和 2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境外展览是外贸企业拓展国际市场的重要途径。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杨帆表示，2024年贸促会多措并举助力企业出海拓商机。目前亚洲、欧洲仍然是我国企业赴国外参展的最重要市场。
从国别看，出展项目数量排名前五位的分别是德国、美国、俄罗斯、日本和阿联酋。从行业看，出展前五大行业分别是机械、交通运输物流、纺织服装、综合和食品农产品行业。
数据还显示，2024年中国赴美国参展办展项目达139项，参展企业5639家，展览面积7.3万平方米，分别同比增长 52.7%、 51.5% 和 68.3%。 在中国出国展项目数量和面积国别排名中，美国均列第二位。杨帆表示，
中美会展业高度互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加强合作是两国会展业普遍共识。美国企业赴华参展也是热情高涨，第二届链博会期间，美国企业就再次位居境外展商数量之首，特斯拉、苹果、高通、惠普等美国世界500强公司纷纷参展。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今天发布第5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报告显示，2024年是我国全功能接入国际互联网30周年。30年间，我国互联网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技术领先的互联网基础设施，构建起全球最大的网络零售市场和网民群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硕报道。
报告显示，截至2024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 11.08 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 78.6%。2024年我国互联网基础资源持续发展， 5G 千兆光纤宽带网络建设有序推进，信息通信业高质量发展成效显著。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政策与国际合作所负责人王长青说，
截止到12月份，我国的点 CN 国家顶级域名数量达到了2082万个，连续11年位居全球第一。除此之外呢，截止到2024年的11月份，我国已经累计建成开通 5G 基站总数达到 419.1 万个， 5G 的用户数突破了10亿户，实现了线线通千兆，乡乡通 5G， 村村通宽带。
报告还显示，2024年生成式人工智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应用成果百花齐放。王长青介绍，
截止到去年12月，一共有302款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服务在国家完成了备案，其中呢，2024年新增了238款，人工智能的企业的数量超过了4500家，算力的总规模位居全球第二。
报告还显示，2024年在政策推动、模式创新等重重因素推动下，数字消费领域亮点纷呈。在各类互联网应用中，网络支付和网络购物的用户规模增长最多。
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召开时令节气与健康新闻发布会。疾控部门监测显示，近期北方省份流感病毒检测阳性率下降，整体流感流行强度低于上个冬季流行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周瑶报道。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最新监测数据显示，北方大部分省份流感病毒检测阳性率开始下降，南方个别省份也开始出现下降。从流行亚型看，到目前为止，各地流行的流感病毒亚型均是以甲型 H1N1 亚型为主。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研究员王大燕提醒，流感流行季过后，流感病毒的传播会减少，但不会消失。在热带地区，流感甚至可以全年流行，建议还未接种疫苗的人群优先接种流感疫苗。
接种流感疫苗可以显著降低发病和发生严重并发症的风险。得了流感、肺炎和其他急性呼吸道感染，在恢复后还可以接种流感疫苗，达到预防流感和其他型别流感的目的。没来得及接种疫苗的，在整个流行季均可接种，特别是对老年人、婴幼儿、慢性疾病患者和同住的家人，早接种早受益。
近期有外媒炒作中国爆发人偏肺病毒感染等话题，对此北京佑安医院主任医师李同增表示，当前呼吸道样本核酸阳性率中 人偏肺病毒的占比不高。
人偏肺病毒呢，是引起冬季呼吸道传染病的常见病原体，并不是一种新的病毒，对于各年龄段的人群都是普遍易感的。儿童、老年人、免疫低下人群症状会更严重一些。像人偏肺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鼻病毒都是自限性疾病，目前主要是对症治疗，等待免疫系统清除病毒自愈。
在西藏定日 6.8 级地震灾区，对口支援当地的上海援藏力量在新建成的板房里开办公益寒假课堂，今天正式开课，带小朋友们度过安全而有意义的特殊假期。总台记者吕小品、白杰哥、江小晨报道。
1, 2, 3，定日县长索乡古榕村，老师带着小朋友在活动板房里做游戏。
4, 5, 6，
上海市第10批援藏干部、定日县教育局副局长、定日县第二初级中学校长汪海京介绍，
近期呢，我们镇区的大风扬沙天气较多，安置点附近板房搭建工地较多，不利于孩子在户外开展活动。上海援藏定日小组联合日喀则教育系统力量，在当地配备了多媒体教学终端，和当地20多名主动返岗的老师和大学生志愿者一起，在搭建好的板房里开办公益寒假课堂，让孩子们能够有较为丰富的文化生活。
安置点的寒假课堂每天上午11点到下午5点上课，既有传统文化、音乐、美术、电影赏析等课程，也邀请在灾区的消防、公安等救援人员现场讲授应急避险知识。上海援藏力量还组成心理援助队伍，通过沙盘、游戏、绘画等方式，为小朋友们开展灾后心理健康程度评估和心理危机干预。
考虑到西藏高海拔、长路途和语言沟通等问题，我们没有直接从内地安排专业的心理人员进藏，就联合社会力量从西藏本地招募志愿者。短时间内，一支20多人的志愿者的公益服务团队成立了，其中有8位持证心理咨询师。我们力图将儿童关爱、心理疏导、情绪支持等项目搬到一线去。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医保局今天透露，2024年全国基本医保基金总收入3.48万亿元，总支出2.97万亿元。全年医保门诊结算达到67亿人次，同比增长 19%。我国今年内将发布第一版医保丙类目录，创新程度很高，具有显著临床应用价值的目录外药品有望纳入。
今天全国铁路客流持续走高，预计发送旅客128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778列。截至今天9点，铁路12306已累计发售春运期间车票 1.56 亿张，系统保持安全稳定运行，多个方向仍有余票。
据公安部统计，2024年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 4.53 亿辆，其中汽车 3.53 亿辆。机动车驾驶人达 5.42 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 5.06 亿人。2024年，全国新注册登记机动车3583万辆，新领证驾驶人2226万人。此外，我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3140万辆，全年新注册登记1125万辆。
再建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于今天成功合龙，为今年通车运营打下坚实基础。花江峡谷大桥跨越被誉为地球裂缝的花江大峡谷，是贵州省六支至安龙高速公路的控制性工程。
据中国演出行业协会票务信息采集平台数据监测和调研测算，2024年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场次 48.84 万场，同比增长 10.85%， 票房收入579.54 亿元，同比增长 15.37%，观众人数17618.16万人次，同比增长 2.9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当地时间17号，韩国被停职总统尹锡悦的律师石东炫表示，尹锡悦当天依然不会接受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公调处的调查，因为在15号的调查中已经充分说明其立场，无需接受进一步调查。总台记者唐鑫综合报道。
韩国总统尹锡悦15号被韩国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以及韩国警方逮捕后，在第一天的调查当中，除了继续表达了发动戒严并不违法等等此前一贯的立场之外，对于调查人员的提问则是选择拒绝回答，并且调查结束后呢，也拒绝在笔录上签字确认，对于针对自己的调查持续表达出了不满和抵制的态度。在被捕之后，尹锡悦方面还随即向法院提出逮捕适当性审查，质疑逮捕本身以及执行过程涉嫌违法，要求释放尹锡悦。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经过六个多小时的审理，于16号深夜驳回了尹锡悦方面要求释放的主张，对于尹锡悦的逮捕继续生效。16号和17号两天，尹锡悦都拒绝前往公调处接受调查，尹锡悦方面始终坚持认为针对其的指控和逮捕均属违法且无效。据悉，考虑到尹锡悦身负犯罪嫌疑的重大性，韩国调查机关接下来将会对其进行进一步的拘押，以便继续控制尹锡悦在这样的状态下展开调查以及起诉等司法程序。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7号发表声明，确认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谈判团队已在卡塔尔首都多哈签署了加沙地带停火和被扣押人员交换协议。以色列媒体报道称，预计第一批人质将于当地时间19号下午4点开始释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根据以色列时报17号披露的消息，一名参与调解的阿拉伯国家官员表示，加沙停火换俘协议宣布达成后，谈判团队随后继续举行会议，以敲定具体执行细节。双方一度产生分歧，但最终得以解决。1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下令召开安全内阁会议，就停火协议进行投票。按照相关规定，停火协议在投票通过后正式生效。以色列媒体报道称，以色列被扣押人员家属已收到将被释放的33人名单，预计第一批人质将于当地时间19号下午4点开始释放。对于即将执行的停火协议，以色列国内仍有不少反对声音。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17号表示，一旦加沙停火协议获得通过，他将怀着沉重的心情离开政府。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7号宣布，鉴于以色列将释放部分巴勒斯坦被关押人员，他决定释放目前被行政拘留的在约旦河西岸居住的犹太定居者，以此对约旦河西岸的犹太人定居点表示支持和鼓励。另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国防军正在为加沙周边地区防御体系的一次历史性升级做准备。随着加沙停火协议19号生效，以军在该地的兵力部署将会翻倍。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6号，美国加州洛杉矶县法医办公室发表声明称，持续肆虐的山火已造成至少27人死亡，已有约82400人被强制疏散。据相关部门估计，此次美国加州南部山火造成的破坏和经济损失将达到2500亿至2750亿美元。
法国国民议会16号就左翼联盟部分政党提出的对政府不信任动议进行表决，该不信任案最终未获通过，新总理贝鲁领导的政府得以过关。
日本农林水产省当地时间17号发布消息称，2024年12月新米交易价格创下历史新高，所有品种用于主食的大米销售给批发商的价格是去年同期的 1.6 倍，达每60公斤24665日元，约合人民币1162元，每公斤大米折合人民币价格超过19元。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傅博凡、邹颖静、姚一斌，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